尽管承受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不会收回上周宣布的对进口钢铁和铝材征收新关税的声明。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一举行晚宴，招待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一行。分析人士希望这一外交努力能为美朝之间的直接会谈铺平道路。
一艘美国海军航母到访越南港口，这是自1975年越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分析认为，这是两国为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共同努力。3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首先关注的是白宫方面的消息。尽管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升高，国会共和党人也是表示强烈的反对川普总统征收钢铁和铝材关税的宣布。那么，川普总统周一还是重申了自己的强硬的立场，认为友邦和对手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做详细的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又在推特上发出推文了。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呢，他是批评了美国自己的友邦，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几乎所有的贸易协定我们都处在失败的那一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占美国朋友便宜好多年，我们的钢铁和铝材产业已经死了，对不起，是时候改变了，让美国再度伟大。我们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都有大量的贸易赤字，而正在重新协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个对美国很糟糕的协定，大量的公司以及工作搬迁，只有新签署并且公平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才能够取消钢铁以及铝材的关税。同时，加拿大必须要对我们的农民更好，限制很多，而墨西哥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来阻止毒品涌入美国。他们还没有完成必须要做的事情，有数百万的人上瘾并且步向死亡。那么川普总统之后呢，又在推特上发文说呢，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保护美国钢铁，美国优先。那我们知道呢，这是川普总统他在上个星期就宣布的，就是关于说要在这个钢铁以及铝材上征收这个25%跟10%的关税，并且将是一视同仁，对世界各国，不管是美国自己的友邦，或者是这个所谓他所认为的敌国。那么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与这个以色列总理见面的时候呢，又再度的重申他的这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怎么说。
大家要知道，在贸易上，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宰我们，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每个国家都在宰我们。中国、俄罗斯，即便是我们认为不错的欧盟，我们不能在那里做生意，他们不允许。他们有比关税还有坏得多的贸易壁垒。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今天有很多的共和党人已经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包括像上星期呢，共和党籍的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已经表示反对川普总统这样的做法。那么今天呢，这个共和党籍的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办公室也发出了声明，他说呢，这个刚通过的这个税改方案对于美国的刺激经济也非常的有好处，他不希望川普总统做这个所谓提高关税的事情，反回来伤害到当时因为税改方案而带来的好处。那么对此呢，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白宫与这个议长办公室的合作关系一向良好，但是并不代表在所有的意见上都必须要一致相同。那么在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同时也提到了，他说每年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的逆差呢，与美国有800亿美元之多。那么他今天又特别强调说，在所有的贸易逆差当中，贸易赤字当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我们每年在贸易上吃亏8000亿美元，这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会拿回来的。当然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我们亏了5000亿美元。之前的总统怎么能够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实在是丢脸，但是我们会处理好的。Is disgraceful, but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it.
是的，那么今天早上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也有记者问到，就是说川普总统在他的推文当中提到了，如果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重新谈判的话，他愿意考虑取消对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这个钢材还有铝材的这个关税限制，那么是否也会对中国采取相同的考量。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有简单地表示说对于中国的贸易呢，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达到公平以及互惠的原则。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刘鹤访问美国期间，宣布美国将在这个星期对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的铝制品征收10%的关税。美国的这个做法是否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中国会对美国的这个举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我们下面与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莉亚，你好。
你好，平章。
莉亚，我们注意到川普总统是在刘鹤访问白宫的当天宣布对钢铝制品来征收关税的，而且在刘鹤访问白宫的时候，川普也并没有会见他。你怎么来看待这一系列的迹象呢？
是，川普对，就像你提到，就是说不仅没有见，而且是他来访期间做出这个，就是表示美国要在这个星期会采取这些征收关税的举动哈。我认为这个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这个就是说，美国要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动真格的了。而且就是说，你也看到，就是美国今年是这个中期选举年，我觉得就是川普政府他们感觉到有一种紧迫性，就是说，他不能被美国的选民认为他在这个贸易问题上无所作为哈，不能只是谈，所以他必须要有所这个。要一定要采取这些措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希望发出的一个作用，发出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看到刘鹤访美期间，我们认为他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哈。那我觉得就是尽管这个白宫发言人表示，就是说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美国对这个跟中国谈判还是持一个种开放的态度的，但实际上很显然，就是说刘鹤来美国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希望能够跟美国重启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因为这个对话基本上等于已经陷入，就是美国方面等于说是基本上就是说终止了，不想跟中国再谈了哈。那么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说跟中国继续谈没有什么价值哈。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埃尔登，他就对川普政府这种态度他感到很担忧。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可以采取举动，但是这个贸易问题你不能，你还是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的哈。他就指出，就是说在美国就是80年代跟日本存在很大的一个贸易逆差还有贸易摩擦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美国虽然也是对日本发出一些威胁，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实际上这种双方政府之间谈判还是一直在进行的。那么这个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尔简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就是说双方之间，尤其是在你有贸易问题的时候，保持这种沟通和交流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由于川普政府将采取严肃的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行动，美中目前的贸易关系笼罩在阴云之下。同时也有迹象显示，川普总统的经济团队对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达成的美中经济对话的渠道感到不满意，但是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有些贸易专家特别比较的，就是川普总统宣布这个要对钢和铝材征收关税这个做法提出一些，就是表示一种反对哈，就是说在1971年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决定对美国的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的时候，他的经济团队啊是事先在这个戴维营进行了3天的密集的讨论，就是把这个采取这个行动可能引发的一些后果怎么去做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取消这样的一个关税，都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考虑和安排，然后就是非常明确表示，就是说如果在其他的贸易伙伴国家允许他们的货币升值的时候呢，美国就会取消这样的一个征收关税的做法。那么川普总统这个宣布，当然大家知道他这样做，就因为他在这个竞选期间一直有做出这些表示，就是说整体上这个举动并不令人吃惊，但是他这个做法是让白宫的幕僚都是很吃惊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刚才那个药业也报道了，就是说美国朝野应该说就包括政府内部、国会，还有贸易专家各方面来讲，基本上对这个做法还是持相当反对的一个态度。
是，莉亚，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川普总统可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举动向中国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动真格的了。
对。
但是现在似乎外界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川普针对钢铝制品增加关税，并不会对中国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我觉得他的主观上是想要针对中国的，而且他提出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大量涌进到美国这种钢和铝材这些产品呢，实际上是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就启动了这个1962年的这个贸易扩大法案的这个232条款，但是这个。我们知道，其实，就像这个前贸易代表弗洛姆指出的，实际上中国在这个就是在美国出口的这个最多的这种钢铁产品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中，中国实际上只排在第11位的。那么，中国的这个钢材进口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只占2%左右。所以呢，就是说你，但是我觉得他很难，就是说只针对中国采取行动，因为你的理由是说这些。钢铝材进口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而中国的这个进口，就是你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东西并不是很多，所以你不能就说我只对中国，必须需要考虑所有进口到这个对这些国家都要统一采取这个。我们看到目前也有讨论，就是说很可能会对一些美国的这些关键的这个盟友和贸易伙伴可能采取一个豁免的做法，但是我觉得政府川普政府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这样做，而且这个前贸易代表弗洛姆在今天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对媒体就表示说，他实际上是同意川普政府的这个就是采取关税这个理由的，就也就是说，他认为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钢铁和铝行业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而且这个行业也的确存在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那么这个罪魁祸首呢也是中国，因为中国向全球倾销这个钢铁和铝制品，那么导致这个行业这个就是扭曲这个行业这个价格啊，这种市场的这种贸易哈。所以但是他认为通过对这个所有就是美国进口的这种钢和铝材产品征收这个项目分别是20%、10%的这种关税做法，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针对中国这个问题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弗洛曼的这个一个说法。
问题在于，这个行动并不能直接解决中国引起的问题，而是打击了与我们最密切的一些盟友与伙伴。坦率地说，它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放在中国身上，而是放在我们身上，使美国因为这些行动而成为全球经济受到孤立的一方。
他个人就是认为，就是说实际上你在贸易问题上想要对中国采取措施，最有效的方法实际上是就是说就是团结所有一切可以团结的这些国家哈，能够对中国施压。而现在你采取这个举动，因为它会伤害到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这个好多国家，那么你这样就很难让这些国家在对付中国的时候跟美国合作。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有可能会引发中国方面的哪些反制措施呢？
我们看到就是目前中国的反应应该说还是相对的有节制的，就是相对的温和，当然他反对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举措哈。但是中国方面也表示就是说绝对不会说做事哈，看到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哈。那么看到中国方面基本上应该会在这个农产品方面哈，对美国的这个农产品会采取一些措施。我们也看到就是可能会对一些公司采取报复性措施，比如说中国可以不从波音采购这个飞机这些订单，而是转而向这个空中客车。我们看到就是在川普做出这个宣布的时候，当天这个波音公司股票大跌，基本上，而且就是说还会就是，我觉得中国方面也看到他采取这个举动有很大的国内政治的考量，所以也会采取一些针对在政治上对川普总统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些州，比如说那些制造业州、农业州哈，这样，所以中国方面应该是会采取一些行动。但是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就是说，中国因为看到现在很多美国的盟友都在对这个问题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也可能会不会采取过于这个强烈的一些反应哈。那我们来听一下就是芝加哥国际事务这个理事会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列维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他曾经是在这个布什总统任内担任过这个白宫国家经济顾问的，就负责全球经济的这样方面的一个角色哈。我们来听一下。
China
中国可能决定暂时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什么行动，因为他们有别的事情要对付，而且这些事情很快就会发生。由于这主要是美国对他的盟友开刀，所以中国可以一边吃着爆米花，一边坐山观虎斗。
对，就是说可能会相对温和的，反正要看看其他国家跟美国方面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然后再采取就是相对的采取自己的一些行动。
嗯，是。哎呀，刚刚你也提到了，川普总统的这个举动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还会影响到欧盟啊、加拿大这些国家，那么其中包括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了。那这有没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的贸易战呢？
我看到美国的这个很多贸易专家其实都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哈。我们看到就是在川普做出这个宣布之后，欧盟做出了不仅是非常迅速，而且是非常具体的一种回应。比如欧盟就表示，就是说，他要如果美国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的话，他会针对美国的哪些产品去采取报复性措施？比如说针对美国的这个摩托车 Harley Davidson 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摩托车，也会对这个美国 Levi's 这个牛仔裤哈，还有对什么肯塔基州的这种一种威士忌酒哈，他都详细列出他要采取对哪些产品采取措施，而且他从这个法律基础上也挑战美国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就根本这个川普要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实际上就是一种贸易保护措施。只是要保护美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行业。我看到加拿大也是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态度也表示说，如果真的美国这样做，他也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所以可以而且现在我们更有意思就是说，在他们做出这些反应之后呢，川普总统也马上也做出回应。刚才黄耀毅也表示了，就是说他就是说，如果欧盟做出什么反应的话，那美国会对进口欧洲的这些汽车啊什么这些产品，也会做出反应。所以贸易战就是这么打起来，对不对？如果说你采取行动，我要这样做，然后你接着再采取措施，
连锁反应
就会连对。所以他们还是相当的担心，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当的大。而且他认为不仅是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考量，而就是的确会采取这些，因为这的确是跟川普政府川普总统本人一直所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经济的这种理念是一致的，就是他就认为这个贸易逆差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减少这个，通过各种办法来减少这样的一个逆差。
好的，谢谢莉亚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和分析。
好，再来关注白宫方面的发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访问白宫，川普总统表示可能会出席耶路撒冷美国大使馆五月举行的开幕仪式。继续请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天来到白宫，而在去年的12月6号星期三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这个外交迎宾厅里头宣布了，说美国正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宣布了将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来搬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搬迁日期呢，将会定在5月14号，也就是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天来到白宫呢，就非常高兴的说，他代表以色列的人民来感谢川普总统。我们来看一下内塔尼亚胡总理今天怎么说。
这是总统先生，你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我们第一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见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声明。接着是你大胆的决定将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日期就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独立纪念日。
是的，内塔尼亚胡接着也说呢，他说现在该区域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伊朗问题。他说呢，伊朗对美国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那不过呢，也因为伊朗带来的威胁呢，使得这个以色列与周遭的阿拉伯国家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而且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亲切过。那么他也感谢川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并且希望呢川普总统能够领导各国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那么关于说是否本人会亲自出席这个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开幕式呢，川普总统表示说有可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他们已经开始建造，我可能会去，我们正在谈，我可能会去，可能会去，我们正在观察。这个大使馆将会盖得很快，并不是很多人都能像我们一样盖得这么快，我们将会盖得又快又省钱。 上星期他们放了一文件在我桌上，要申请10亿美元。我说10亿美元要干嘛？我们是要盖大使馆耶。我说我们不要花到10亿美元，我们实际上只花25万美元。你去看看，虽然是暂时的，但是会不错。
是的，那么今天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说，请问一下25万美元是有什么办法能够靠这么一笔钱就来重新搬迁美国的大使馆，那是否足够，这个经费是否足够。那么对此桑德斯表示说，川普总统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是说呢，他能够用很省钱的方式很快的把这个大使馆给盖起来。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也同时提到说呢，他说这个是多年来这个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互相的对立以及仇恨导致的这样的区域的这个紧张情势。让我们知道，去年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之后呢，巴勒斯坦当局非常的生气，并且呢也不让这个副总统彭斯来进行访问之旅。那么川普总统在对此呢则是表示，他说他反而是觉得说他这样子的做法反而是可以带来和平的。他认为说呢，现在巴勒斯坦很想要回到谈判桌上来。不过在面对记者问到说呢，巴勒斯坦看起来是非常的愤怒，好像不想要回来谈判，那川普总统则是回答说，如果他们不想回来的话，那就不会有和平。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首尔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举行晚宴，招待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一行。有分析家认为，这一最新的外交努力可能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直接会谈铺平道路。
由文在寅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率领的10人代表团从首尔直飞抵达平壤，这种直飞是罕见的。代表团要传递文在寅关切朝鲜半岛区核化和永久和平的信息。
평창동계올림픽을계기로조성된
为保持南北双方出现进展的会谈和在平常冬奥会间形成的关系，我们一定会传达文在寅总统坚定不移地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真正永久和平的决心。
의지를분명히전달하겠습니다。
郑义荣还表示，他将推动深入会谈，以期待帮助安排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对话。不过，美韩预计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使这次使命变得复杂。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发表评论警告说，如果美国在4月份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平壤将对抗美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朝韩此次会面对于朝核问题意味着什么？后续将可能有怎样的发展？美国之音采访了几位朝鲜问题专家，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更多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那么针对这次会面，几位专家均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但是最终还是要看韩国代表团得到怎样的反馈。那么川普总统是之前说必须在合适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谈判。那么非营利研究组织海军分析中心的国际事务主任肯高斯对这合适的条件进行了一些建议，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 solution isThat we offer North Korea a few things. One, they get.
我认为解决方案是我们给朝鲜几个条件，一个就是让他们保留现有的核项目，至少暂时的。我们给他们经济刺激政策，在美国和韩国单方面制裁的基础上，另外给他们一些安全保障，也许减轻在联合军演上给他们的压力。朝鲜在另一方面答应以下条件。不进行核测试，不进行核扩张，不挑衅。我认为这可能是能导向最终无核化中间步骤的基本条件。
And I think that might be the basis for some sort of interim step toward eventual denuclearization.
是的，那么外界有一些担忧的声音，他们表示即将在下月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可能会僵化美国和朝鲜的关系，但是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院长鲍道格表示，他认为军演无论如何都会进行，区别会是以怎样的规模，涉及到哪些项目。那么鲍道格也表示，韩国朝鲜在任何时候进行对话都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尤其是这次见面是与金正恩见面，是最终做决定的那个人。那么另外，对朝鲜的制裁时间还不长，就已经促使朝鲜在态度上进行改变。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一艘美国海军航母到访越南港口，这是自1975年越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分析认为，这是两国为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共同努力。奥斯卡奖揭晓，获得13项提名的电影《水形物语》成为最大的赢家，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原创配乐4项大奖。
领导人金正恩周一举行晚宴，招待韩国总统文在寅特使一行。分析人士希望这一外交努力能为美朝之间的直接会谈铺平道路。中国周一召开两会，在今年的会议上，人大代表们将投票决定习近平是否可以成为终身制的主席。
一艘美国海军航母到访了越南的港口，这是自1975年越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许多人认为这是两国为了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共同的努力。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在越南中部的港口城市岘港停靠，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
美国国家肖像馆又新添了2幅重要的作品，前总统奥巴马和夫人米歇尔的肖像展出短短几周，不仅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也引起了对肖像作品的广泛讨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是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肖像博物馆。那来过这里人呢，都知道这里可能最有名的展览呢，就是位于2层的美国总统肖像展了。在这个2层的总统肖像展里呢，一共是有44幅美国各个阶段的总统的肖像。那么自从上个月以来呢，这里又添了一幅新作品，就是前总统奥巴马的肖像画。我们知道，在每一任总统卸任之前呢，这个国家肖像馆都会为这个总统来做一幅肖像，是由总统本人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艺术家。那么今年呢，这个奥巴马总统挑选的艺术家呢是怀利，他是一位非裔美国人艺术家，而他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第一夫人，他挑选为自己画做这个肖像画的艺术家呢是谢拉德，也是一位非裔美国人，而且是一位女性的艺术家。而这个呢也是为国家肖像馆开创了一个先例，是第一次有非裔美国人创造的总统肖像画进
进入这个国家肖像馆的这个馆藏。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前总统奥巴马的肖像画。我们看到这个画中呢，奥巴马总统是双臂交叉坐在一张木质的椅子上，而最引人注目的这个背景上是有非常鲜艳的绿色和一些花朵的图案。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植物呢，是来自肯尼亚、夏威夷和伊利诺伊州的植物，是一些代表植物。那艺术家呢，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表达方法，将奥巴马的政治生涯和他的个人经历是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但是这两天呢，可能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的肖像画。为什么这么说呢？不仅这幅画画的是非常的精美好看，而这两天在这个上个周末有一张这个照片，是一个小女孩在这一幅这个米歇尔奥巴马的肖像画前是张大了嘴巴，然后非常惊讶非常崇拜的这个表情。这张照片呢是在网络上爆红，也使得很多人今天特意来到国家肖像馆来看这幅肖像画。我们看到这个米歇尔奥巴马的肖像画呢和总统奥巴马肖像画的风格非常的不同。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家呢是用一个带着暖色调的灰度来表达米歇尔奥巴马的这个皮肤和头发非常的有特点，那么这样的这个表现呢也和背景的这个明亮的蓝色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对比。另外我们看到米歇尔奥巴马他所穿的裙子呢，图案和颜色都是非常的简单的，但是这样的图案呢，据米歇尔奥巴马他本人所说，是让他想起了南方女性这个背缝的这样一个图案，所以也使得这个肖像画呢更加的具有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呢，就看到有很多的观众是排着长队来一睹这个米歇尔和奥巴马的这个肖像画的真容啊。那么我们也采访了几位观众朋友。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看到一个少数族裔总统的肖像，而且画作还出自一位非裔画家之手，这很不寻常。
Illustrated by a black artist, which is really uncommon.
Oh, it's a much different style.
这幅肖像的风格与以往的总统肖像和名人肖像非常不同。我认为这幅画更好地展现了他作为第一夫人的性格，非常喜欢。比起传统肖像，这幅肖像让普通人感到更容易接近。
是我们看到前来观展的游客呢，热情都是非常的高涨。那么根据肖像馆的策展人告诉我呢，这两幅肖像画不仅是为肖像馆带来了如织的人潮，并且也引起了人们对于肖像的定义的重新的讨论。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这两幅作品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目前全国都在进行关于肖像含义的讨论，这非常有意义。米歇尔奥巴马自己在为肖像揭幕时说过，我想让年轻女性从我的肖像中看到她们自己，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我们看到年轻观众对这两幅肖像的反应非常兴奋，他们代表了历史的一个新方向，也代表了肖像作品的新方向，这很令人激动。
其实早在克林顿总统时期呢，总统的肖像画就已经不是那个神情严肃而且正襟危坐的形象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肖像画的演变一个进程。那么今年新添置的奥巴马夫妇的肖像画呢，可以说是更加的大胆，而且更加有个人的特色了。以上就是居瑞安和卡拉法子国家肖像馆的报道，现场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第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在北京正式开幕。今年的中国人大会议备受国际舆论的关注，因为此前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的意见中，包括将国家主席与副主席连续任期不超过2届的表述删除。这一建议自公布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学者和民众的热门话题。引人注目的是，白宫与美国国务院对习近平可能长期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反应有所分歧。如果习近平长期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成为现实，那么对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我们今天邀请的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欢迎戴博。
谢谢。
最近这一段时间似乎全世界都在议论这件事儿，就是说北京这次人大修宪，那么习近平呢有可能会长期的担任中国的最高的领导人。那么根据你长期对 中国事务的观察和对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的这一段时间的观察，那么是否会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次中国政府是宣布了一个习近平现在是不面临任何这个任期限制的，啊，虽然是很突然，可是并没有让人家那个吃惊。很多美国的汉学家早就那个说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习近平并不会2022年像胡锦涛那样的就乖乖的走。啊，我们这五年可以看那个所有的习近平的政绩就知道这些。啊，第一，因为他已经给列为那个核心。他有这个地位，而且把他的思想，这个有关那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思想，写进中国的有关的这个宪章，就是说明，习近平就是在台的时候，或者是他在这个世界的那个时候，除非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危机，要不然的话，他就会继续做有决定权的老大，所以这次是很突然。可是早在两年之前，最起码在美国，很多那个社会舆论都觉得习近平不会那个十年以后就走的。
关于这次北京要取消这个国家主席的这个任期限制，我们注意到就是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对此的这个反应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川普总统呢是再一次的赞扬了习近平，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儿，意思就是我们不应该干涉，而国务院则是说我们相信强有力的机制比领导人个人更为重要。那实际上这是美国一个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
你是如何来解读白宫和国务院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态度的？
那个白宫和那个国务院之间的态度没有一个绝对的矛盾啊。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个特朗普说的很对的，这个是中国的事儿啊，中国要这么管理他自己的国家，应该是中国来决定的。那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的那个当局决定的，或者是中国的那个人民决定的，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可是我觉得白宫没有一个很过分的、很积极的一个反应是合适的。同时的话，国务院的那个说明，他们那个宣布的跟你说的一样是传统的。我们觉得强人政治不会反映人民的那些意思的，而且英文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政权让所有的人腐败，绝对的政权让你绝对的腐败。现在看起来，习近平是有绝对的政权的。我觉得白宫和国务院的那个反应不同，也是说明美国现在国务院、美国的外交官和国务卿跟白宫不配合。问题在这儿是各说各的，他们很可能不是有意的设计出、写出两个不同的这些态度、两个不同的这些说法，他们就是因为不配合。国务院不知道白宫在做什么，白宫也不知道国务院会说什么，所以这个是反映美国的我们国内政治情况的比较乱的一个情况。
我们注意到最近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呢，中国的富豪们，就特别富的那些人呢，失去了政治势力，就是他们观察呢，是因为习近平上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说这个中国两会当中的这个代表和委员这些富豪出身的人数急剧的减少了。你的观察是这样的吗？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那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所谓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就是说党是控制一切的，这个是习近平的治理国家的一个方法。换一句话说，他不会眼见任何一个可以取代他的一个权力的中心的曲线，所以包括媒体、包括文化部门、包括什么别的党派等等他都不会眼见有别的实力的中心，包括企业、国企或者私有企业在内。所以如果他看有一个企业家达连万达或者是那个阿里巴巴或者任何一个领导人、企业的领导人比他更有魅力的或者更有影响力的话，他肯定会控制的。
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这一次中国的这个高级经济官员刘鹤访问美国，还访问了白宫，但是川普总统并没有见刘鹤，不仅没有见他，而且选择就在刘鹤到白宫的那一天当天宣布可能要对中国的钢铁和铝材来征收额外的这个关税。川普总统为什么这样做？
对，他这次没有把那个刘鹤到华盛顿来就是当一回事儿，而且我觉得那个刘鹤到美国来之前，特朗普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他什么时候要做，就是说刘鹤很可能是白来的。问题是这次那个特朗普不只是对中国的钢铁和这个铝材就是征收了更高的关税，是对全世界的这些材料好像是开展了一个贸易战，而且美国多数进口的钢铁和这些铝土什么的都是从加拿大、韩国、德国我们的盟国进口的，所以这次它主要不是伤害中国，美国所有我们所进口的钢铁好像中国只占大概2.4%左右，就是说中国的损失不是很大，可是我们的盟国的损失很大，尤其是加拿大。所以就是因为那个特朗普决定他要解决这个所谓的贸易逆差问题，他把很多美国的盟友就是推向中国那边的。如果他不是从贸易那个逆差问题开始，如果他是投资和互惠这些问题开始的，那样的话很多那个西欧很多发达的国家是非常同意美国的，他们会支持我们对中国的这方面的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次特朗普很可能是选错了站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的，就是如果说这一次这个不久前的中国共产党的19大确立了习近平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地位，那么这一次的正在召开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大，那么可以说从法律上进一步的夯实了习近平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权威地位，甚至可以长期的担任中国最高的这个领导人。但是美国这方面呢，这边有一些人，有一些包括甚至有一些是美国的前政府官员，认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呢，似乎对于美中关系未必是一件坏事。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
毛泽东曾经跟美国的记者斯诺说了他是无法无天的，关键问题是现在习近平 会不会变得无法无天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那个习近平的国内和对外的政策的主要的趋势是什么，他会不会现在因为没有任何牵制还是平衡他的国内的政治力量他会不会是更放肆更积极的可是他到底会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拭目以待吧。可是这方面的担忧就是习近平会更极端，现在很多美国人是这样子看的。
好的，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全国人大周一开幕，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将投票决定习近平是否可以终身担任国家主席。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2000多名代表一一从车上走下，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开幕式。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与以往一样，誓言要减轻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带来的金融风险，并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李克强同时誓言要进一步向外国投资，开放中国市场。在华盛顿表示将对钢铁和铝制品施加关税的同时，中国表示将处理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将钢铁产能削减1.7亿吨。
中国坚定不移推进经济自由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愿同有关方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
李克强说，今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加8.1%，中国政府预计经济将增长6.5%。李克强在报告中没有提及目前取消主席任期的修宪问题，但是会议上的另外一个讲话第一次透露，在去年的19大上，推动包括修改习近平任期在内的21个修正案，早在去年9月份就开始了。共产党表示，废除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的提议是对全国和党内干部呼声的回应。美国之音采访的一些代表并不了解提案的情况，但他们都表示了对此举的支持，并表示有信心党将妥善处理关于习近平成为终身制主席的忧虑。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相信会有合适的解决，但是我觉得目前是需要我们政府的政策的稳定和连贯。 中国最怕折腾。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不会再走回以前的那个个人崇拜的老路，这在我们的党章里边都有明确的规定。
这个是怎么样？
这个我相信中央会有考虑，会有安排的。
那您觉得就是
人大代表们周三将对修正案进行讨论，并在周日进行最终表决。美国之一艾德，北京报道。
一位前美国商务部部长星期一在纽约说，正在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的习近平一定会对美国总统川普征收关税做出反应。同时，美国的一家智库发布报告说，中国对拉美国家油气的投资和贷款很多都是以不透明的方式进行的。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斌。
好的。这位这个前商务部长呢，就是布什政府时的商务部长古铁雷斯。那么星期一他在纽约表示，习近平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理论上来讲呢，他可以成为终身的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而中国现在最沮丧的事情之一是，曾经作为解决美中之间分歧的所有的对话机制，现在全部都已经停摆了。那么古铁雷斯说，习近平的亲信主管经济的刘鹤刚刚访问美国，他到华盛顿呢，本来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事情可以跟美国进行商量，如果美中之间的这个对话的机制可以启动的话，也可以谈一谈如何避免贸易战。那么古铁雷斯说，刘鹤带着尴尬回国，因为他回国的时机正值川普总统宣布对钢铁和铝进行征收高关税。那么古铁雷斯认为，中国人对此肯定是难以理解的，而且在这一宣布，这个宣布呢，还是正值中国呢举行两会的前夕。古铁雷斯呢，一月份刚刚访问了北京，他说呢，这个习近平这个两会对于习近平来说呀，是一个荣耀的时刻，是他正在成为从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所以古铁雷斯认为，习近平承担不起这种被美国欺压的情况，用这个中文的大白话说，就是习近平不会咽下这口气。那么我们来听一听古特雷斯他是怎么说的。
So whatever happens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无论未来几个星期会发生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领导人会做出回应，他们必须回应，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也是国内问题，所以我们要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中国正寻求国际上更大的角色，十年前他们不会说，现在他们要成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他们正采取措施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显然拉丁美洲的能源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非常关注能源安全，因为要完成 6.5% 的增长目标，他们还缺少能源。
古铁雷斯今天呢是在美国一个无党派的智库，也就是大西洋理事会呢，在纽约举行的一个报告的发布会上说这番话的。那么这份报告的名字呢叫《中国石油和拉丁美洲：神秘与现实》。那么报告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公司和政府领导人悄悄地、稳定地对拉丁美洲的油气做了数十笔总价值达数千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中国从拉丁美洲国家进口石油的这个速度是快速的增长，从2005年从拉丁美洲国家进口的石油只占中国石油进口总数的 2%， 到现在呢是占到了 13%。 那么巴西和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专家说，到2020到2025年，美国的能源进口可能会成为负数。那么拉丁美洲国家的石油会到哪里去呢？显然世界上只有三个最主要的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和亚洲。欧洲呢，从拉美进口的石油正在下降，美国呢，正在成为石油的出口国。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知道自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进口国。那么这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大量的资金进入拉丁美洲国家时，许多的交易是以不透明的方式进行的，其中有的呢还不能确定。比如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资金是作为企图获取对拉美的油气行业的控制而进行的所谓的中国神秘的外交战略。而有的神秘事件呢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中国发展银行2009年贷款给巴西石油公司 Petrobras 的100亿美元的贷款，就是在巴西时任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秘密签订的。 那么报告呢，做出了一些个建议，其中包括了中国政府应该跟拉丁美洲的产油气的国家建立多边工作组织，来设定大家同意的油气合作规则。在油气项目进行的早期呢，所有的相关国家应该跟投资机构建立永久和可持续的对话机制。针对中国的这个国有银行与拉美国家的这个接触，发展机构呢应该跟地区政府建立指导方针，拉美国家政府呢应该促进在他们国家与中国进行油气合作时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林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
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环保人士正紧急行动，力图保护这一物种的生存。
这只白犀牛的名字是苏丹，用了它的出生地来命名。这只公犀牛和最后两只雌性北方白犀牛一起生活在肯尼亚中部的奥佩杰塔保护中心。苏丹已经45岁了，这对于一只犀牛来说已经是极为高寿。它受到24小时不断的照顾，但它的腿部出现了感染，愈合得非常缓慢。科学家们希望挽救北方白犀牛，避免这个物种的消亡。他们用体外受精手段让南方白犀牛为北方白犀牛代孕。这家保护中心说，这个过程可以用在柏林保存的死去犀牛的精子和在奥佩杰塔保护地雌犀牛的卵子结合。奥佩杰塔保护中心的发言人艾洛迪·萨比尔去年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解释说，体外受孕方案的可靠性远远不够。
问题是这个过程此前从未在犀牛身上试验过，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还有极大危险性。对公犀牛显然没有危险，但对母犀牛有危险。我们得从它们体内提取卵子，但这个过程可能会导致犀牛死亡或造成危险。因此目前欧洲有一个研究这种技术的团队，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当然方法算不得完美，不过进步很大。我们希望今后一两年他们就能从雌性体内提取卵子，然后他们就能产生胚胎，胚胎会被植入雌性南方白犀牛的体内，让它做代孕母亲。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在集思广益。
It's a really complicated process. Lots of people have put their heads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非洲犀牛的生存因偷猎者而受到巨大压力，这些人杀死犀牛是为了在黑市上出售犀角，对犀角的需求主要来源于越南和中国。目前仅剩大约5000头濒危的黑犀牛。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带领美国度过了经济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他的12年的总统任期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引起争议的总统之一。他的4次当选也促使了国会制定了宪法的修正案，明文的规定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2届。我们下面和罗斯福总统纪念公园的解说员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一段历史。
1940年11月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赢得第3个总统任期。4年后，他又赢得第4次总统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4连任总统。罗斯福虽然功绩斐然，深受拥护，但也充满争议。
It was always controversial. He was a very controversial president during his 4 terms.
罗斯福当时就具有争议。在他的4届任期期间，他就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总统。1932年，罗斯福在选票上横扫当时的在任总统胡佛。1936年，他赢得了60%的普选选票，是历届总统中第二多的，仅次于1960年的林登·约翰逊。此后的1940年和1944年，他面临很多对手，不仅有民主党党内的，还有其他党派的，他们不满罗斯福寻求第三和第四个总统任期。1940年，他寻求第三任时的对手温德尔·威尔基说：“如果你让一个人不可或缺，那么这会让我们所有人都不自由。”1944年，他寻求第四任时的对手托马斯·杜威说：“四个总统任期是对我们自由最危险的威胁。”美国民众基本上也是认同这样的看法的。
到1944年，罗斯福的支持盘是在逐渐缩小的，只是他仍然能够赢得不错的票数。
But he was still bringing in really good numbers. And you know, in Roosevelt's time, there was no amendment limiting. The first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and then the third president, Thomas Jefferson, and then the three of the four presidents.
在罗斯福时期，美国没有限制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不过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以及他之后的四任总统都只担任了两届总统。杰弗逊说他不要寻求第三任，他说他不想看到总统变成君主，因为他们刚刚打赢了独立战争，从英国君主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不想要新的民主国家回到那种政府形式，这无疑是加强了总统只任两届的传统。他之后的大多数总统也都遵循这个传统，也有几位总统寻求过第三任期，比如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但他们得到的支持远远赶不上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罗斯福来说，时机不一样，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盖洛普民调在1940年大选后做的民调显示，如果欧洲没有爆发战争，威尔基将赢得大选。所以是世界局势让罗斯福赢得了大选，人们也对罗斯福有信心，因为他刚带领国家度过了大萧条，人们信任他。但在罗斯福1945年在任上去世后，立即就有人行动起来，于1947年提出限制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而后提交给各州批准，最终于1951年获得通过，可以说是很快的。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像罗斯福这样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了。
It's pretty quick. So after that point, there will be no more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s a democracy, I think it's for the best.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认为两届任期是最好的。时代会变，支持会变，思想会变，技术会变。如果要让民主保鲜，让共和国强大，我们就需要轮替，让不同的人来带领这个国家前进。
We need the cyclical person. We need the changing person to move things along with the country.
海蒂迪斯说，此后也有人试图推翻第22条宪法修正案，但都未能成功。去年，当支持者在奥巴马总统的活动上大声呼喊“再来四年，再来四年”时，奥巴马笑答：“我不能这样做。”
I can't do that.
VOA 卫视报道。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就川普
and Senator Condoleezza Rice.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继续在北京召开，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发表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水平上依旧强劲，政府呢将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把中国脱贫、就业、教育、环保等各项工作做实做好。中国官媒新华社对两会的评价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群众的操心事就是政府履职尽责的着力点。但是由官商组成的两会如何以人民利益为重，如何制定维护人民权益的政策，两会是否继续与百姓渐行渐远呢？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与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